川普自爆与习近平沟通，中共军队突然部署90艘舰艇。吴兆平说，中共对法轮功跨国镇压操作已经失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难民回流，欧洲下决心治理难民危机。南韩权力真空，国防部指统帅权依法归属总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观众朋友，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八号，川普接受 NBC News 一个钟头嘅专访中透露，鉴于佢与习近平嘅关系非常良好，佢希望北京唔会响其总统任内武力犯台。中共军队突然宣布，从9号至11号喺浙江及福建以东一带空域开设7处空域保留区。台湾周边海域部署90艘舰艇，随即美国防长就中共军力增长发出严厉警告。NBC 主持人维尔克问川普：若果中国在你任内入侵台湾，你是不是会捍卫台湾？川普说：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与习主席关系非常良好，我们一直在互相沟通。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对习近平表达了善意。这个是川普非常典型的针对独裁者的做法，他对金正恩和普京都是同样的做法，给这些独裁者一个可以和平或者可以双赢的，希望这些独裁者可以走向他。另一方面呢，就是用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包括关税和贸易手段，堵住独裁者其他想走的任何路，就只有一条，就是走向川普，其实是刚柔并济的一个做法。中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敢打台湾的，因为美国的强大的武力的威胁在这个地方。川普就不停地引诱习近平能够不断的对话，台海局势的降低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和繁荣。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就认为，川普的策略是以实力求和平，在谈判台上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他上任以后，估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主要的精力都会放在美国国内，通过各种政策的变化，使美国的实力能够得到迅速的提升，迅速的强大起来。另一方面，他的人事布局已经到位了，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对华政策的强硬派，下一步他已经准备好了，与北京前进行谈判。川普在采访中说，他和习近平在专访前3天才刚刚联络。对此，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川普主动曝光他和习近平之间有这个通话，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外交手段，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一下他对中共所发出的这种威胁是有作用的。因为之前他在大选期间就已经明确说，对中共征收 60% 的关税，他一当选以后，习近平立即就私下秘密的主动和川普进行沟通。他其实私下的已经不止一次可能和川普进行了沟通， 但是中共官方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哪怕一个字。可能习近平他对川普的沟通主要是一种比较服软、比较惊青，或者说是想要寻求美国对中共采取一些比较缓和的措施这种可能。中共觉得这个是比较丢面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没有将它公开。就在9号，据路透社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掌握中共军队的东部、北部和南部战区船舰编队以及海警船，已分别进入台海周边及西太平洋区域，执行远海长航等活动。国防部同步启动备战操演，并实施演练。台湾高阶安全官员表示，中共目前在台湾周边海域和东海及南海部署近90艘海军与海警舰艇，当中约2/3为军舰。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亦发布消息说，中共海军的3艘舰艇分别就在当地时间7号和8号两日穿越宫古海峡驶入太平洋。日本防卫省亦紧急派遣飞机、船舰进行跟踪与监视，搜集中共军舰的相关情报。宫古海峡距离具有钓鱼岛距仅有170海里，对中共来讲，宫古海峡则是其军队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南太平洋、东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航道，亦是中共船只重要的经济航道。西方国家多次对宫古海峡的形式表示担忧，认为其很可能成为东亚地区隐藏的第二战场。自由亚洲评论员奇洛儿认为，川普政府不会任其发展，可能采取一些具有制约性的预防措施，防止台海地区发生意外和冲突。9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视察美军官兵时表示，中共不断增长的军力使其有能力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将继续按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获得必要的自卫能力。据共同新闻报道，日美两国在7月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已确认将对驻日美军司令部进行整编，此举旨在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崛起，提升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指挥统制框架，以防备台湾有事等突发事态。根据法案，国防部长需要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内向国会提交关于联合部队司令部的计划，包括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和人员部署，以日本将在2024年度末成立的统合指挥陆海空三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等，要求确保台湾与美国国防工业战略保持一致，要求每个地理区域的作战司令部指定一个领导部门，以协提跨区域努力对抗中共军队的恶意活动。纽约时报采用中共相同口径发布多篇抹黑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文章，引发良知人士反感。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相关举动涉及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跨国镇压。吴少平说，在今年以来，中共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法轮功群体的攻击，包括媒体、学校等等，他们采用类似的手段，就是利用一些法轮功前学员，当然不排除一些人是早前就打入的间谍，然后被他们使用自媒体等渠道攻击。随后第二轮是纽约时报这样的外媒发起的攻击。他对戴纪元说，虽然中共的抹黑行动有大媒体介入，不过没有引起社会反响，连续两次的操作是失败的，大家不再相信中共的这些抹黑攻击言论，再加上法轮功群体进行了反向揭露，中共的舆论战目的亦没有达到。此外，还有一名台湾的前学生张俊格对神韵艺术团等8个机构和个人提诉，背后似乎拥有庞大财力。吴少平律师认为，这个是中共势力背后资金团队支持的结果。不过，中共的所谓新手段无法实现目的，根本原因就是邪不压正。中共的这些动作现在令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应该更加清楚了。今年11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两名未注册的中共政府代理人判处徒刑，他们分别涉嫌搜集美国法轮功学员的信息 和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针对神民的行为。吴少平表示，中共跨国镇压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应当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目前来讲，在中国，我们认为法轮功的信仰群体无疑有着非常正面的力量。中共这种邪恶的力量想要压过正义，他做不到。他强调，中共已经将中国社会的所有底线都穿越了，令社会处在一个衰落的状态当中，需要信仰去重新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而法轮功是可以解救中共的一股力量。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的政府被反对派武装推翻，数万叙利亚人从外国赶回祖国。网友上传消息指出，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很多人在汽车难以前进的情况下，即使继续步行亦要回家，其中不乏被巴沙尔政权迫害通缉离开亲人的人物。借助这个机会，这些人士结束了流亡生涯。在巴沙尔逃离之后，叙利亚新国旗在叙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上空升起。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攻入首都大马士革之后，巴沙尔和家人已经到俄国寻求庇护，据称已经在俄国购买豪宅。这名独裁者预计将在俄国度过大量的时光。叙利亚的财政状况欠佳，但是巴沙尔的家庭坐拥奢侈财产。反抗军在大马士革拍摄的影片显示，在巴沙尔的弟弟马克的豪宅中，地道宽敞到足以俾装满黄金的卡车通行，房屋的地下防御设施深达几层楼，反映出独裁者家庭的生活高度奢侈，而民众生活在流离失所之中。在巴沙尔政府倒台的情况下，欧洲国家下决心解决叙利亚造成的欧洲难民危机。由于该国的庇护原因不再存在，一些国家亦不再向叙利亚人发放签证。奥地利和德国暂停了叙利亚人的庇护程序。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指出，等局势相对的明朗一些之后，就会对该国的评估做出更新。目前德国方面搁置了 4.7 万份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优先处理其他国家。奥地利亦表示将启动送回叙利亚难民的计划。此外，荷兰亦宣布对根新邻国比利时和德国进行陆地管制，防止难民过境前往荷兰。不过，亦有观点认为，目前叙利亚的情况仍然比较复杂。德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此前指出，只有原籍国的情况得到持久改善，即不单只是短期内的改善，才可以完全撤销难民身份。美国林卡罗内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话，现在围绕叙利亚的这种博弈可能告一段落，但是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可能还未有完全结束。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垮台，马上就会影响叙利亚难民目前的现状。巴沙尔垮台之后，德国、奥地利这些国家宣布停止对叙利亚的庇护程序，现在似乎有一些叙利亚难民开始回流回到叙利亚，因为现在这些难民当年受到迫害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至于说叙利亚难民是否完全能够停止，这个还是一个问题。他表示，因为叙利亚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人民人士，而现在这个掌权的这些叛军，还有这些700个不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派别派系，他们亦正在拼命争夺权力和最终对叙利亚的统治权，可能还存在新的斗争。因为各个派系之间还有美国、俄罗斯、叙利亚和土耳其支持的不同派系之间可能还存在新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话，有可能会引发新的难民潮。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这些叛军现在在阿勒波，就是叙利亚最大的一个城市，第二大城市，他已经开始迫害当地的那些基督徒民众。他们开始要恢复这个沙里亚，就是伊斯兰教法的统治，所以这可能会出现新的政治迫害或信仰迫害。总之，叙利亚的问题可能还未有完全解决。在执政党的抵制下，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弹劾投票中幸存，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界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提高。 南韩司法部9号禁止尹石月出境，而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宣布尹石月即日起停止参与国政。不过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河辉则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韩军队的统帅权仍是依法属于总统尹石月，此举与韩东勋8号表达的立场相反。当时韩东勋说尹石月已经不参与军队统帅的事务，相关情况反映出南韩政治局面的混乱。政治分析人士说尹石月继续拒绝辞职，这意味着他的总统任期处于植物人状态。按照南韩法律，现任总统在任期间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但仍然可能因叛乱或者叛国指控而被逮捕或起诉。另外，南韩宪法亦规定，除非总统自行辞职或被弹劾，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取代他。南韩政府知情人士说，除了请辞、弹劾或选举的原因，尹石月亦要依法不能够将权力交给任何人。至少在昨日，尹石月仲行使总统权力，接受前行政安全部部长李长敏的辞呈。不过按照目前的政治局面，南韩政府无法推动任何新的国家政策实施。国防部表示，尹石月仍然是国家总司令，并保留对军队的控制权，但包括代理国防部长在内的高级军事官员都澄清话，他们不会遵守任何实施戒严的新命令。尹石月就这样顶着激烈的辞职讨论，继续逗留在这个位置上，拒绝回应一切激烈的矛盾问题。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北韩专家李炳哲指出，目前南韩混乱的政局引发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对北韩的军事行动，这样作为最高统帅，尹石月应该如何做决定？这会引发夺权政争吗？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控制南韩议会的主要反对党都在积极要求他下台。国会反对党民主党表示，计划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以处理政治稳定和要求尹石月有罪辞职等事务。该党威胁每星期提起对总统的弹劾案，直到他宣布辞职或弹劾成功为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